上回书说到曹操保着汉献帝刘协迁往许都，没想到走到高陵地界，杨放跟韩先裂开阵势挡住了曹操。曹操催马刚要过去，就发现杨放旁边飞也相似跑出一匹马。曹操一看，好马呀，这匹马是匹胭脂马，这毛色又粉又红，太阳一照就好像粉缎子似的闪闪发光。战马高八尺，长丈二，鬃尾乱扎，蹄跳咆哮，鞍鞯嚼环鲜明。马到疆场勒住坐骑了，马上端坐一员战将，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，长到虎体熊腰，看面貌红扑扑的脸膛，长方脸，浓眉大眼，直鼻阔口，三绺墨染黑胡须在胸前飘洒，头戴紫金盔，身披紫金大叶云片甲，内衬绿战袍，前后护心镜，身背后糊了金顶绿缎色五杆护背旗，上绣将之武才，智人信勇忠。师门带三环套也大钩，左弯弓，右别剑，大红中印虎头战靴，牢踏在一对金凳之内，掌中一口喧哗大斧，是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。对，曹操，你要劫走圣驾吗？曹操心说，杨奉军中怎么有这么一员大将？他一歪头，看见身边的许褚、许仲康了。仲康啊，阵前迎敌，问过姓名，可千万不要伤他。遵令。许褚催坐下马，掌中大刀，直临疆场。对面战将通名报姓，在下徐晃，许公明，你是何人？哎。曹营大将许褚、许仲康，你看刀吧！许褚往前一催马，这口大刀往空中一举，唰，搂头盖顶就是一刀。徐晃拿喧哗大斧往上一接，那许褚多快的招数，两个人马往前冲，大刀由打底下往上直奔徐晃的软肋，唰，这手叫进步撩阴刀。两个人二马一戳凳，人离人近，马离马近了。徐晃、许公明拿斧往出一磕，两个人马凑过凳来了。徐褚这口大刀唰往后一转，顺风扫叶转环刀，就奔了徐晃的脖子。虽然有护背旗呢，这刀要真砍上也够呛啊。徐晃好功夫了，在马上一侧身一躺，靠在马鞍桥上，拿喧哗大斧望出一颗叫推窗望月。两个人二马错过凳去，圈回马来再战，这叫一个回合。曹操在阵中瞧着，许褚这唰唰唰，第一个回合这三刀下去多快呀！看徐晃掌中喧哗大斧，躲着这叫利索。两个人二把盘桓冲杀一处，曹操越看越爱看呐。徐晃跟许褚打了三十多个回合，棋逢对手，将与良才，分不出输赢胜败了。这时候曹操往下传令了，鸣金收兵。阵中锣声一响，徐褚、许仲康拨马回阵，徐晃也拨马回到杨奉的军中，两军歇兵了。曹操立刻扎下大营，请汉献帝刘协歇驾。回到营中，曹操立刻把众位谋士请来了。众位先生，两军阵前你们看见了，杨奉、韩先诚不足道，徐晃真良将也。众谋士明白曹操的心了，曹操这人有爱将之癖，看见好战将，哎呀， 所以大家知道曹操的心思是想收服这员战将。曹操的行军纵使官谋士满充满伯宁站起身形，主公您不要忧虑，我跟徐晃有一面之交，今天晚上扮成军中小卒偷入杨方大营去劝说徐晃，管教他清心来降。好啊，那就多谢先生。当天晚上满宠更换了衣服，扮成军中的小卒，就混到杨放大营，偷偷的到了徐晃的寝帐之前望里一看，只见徐晃坐在桌前，两只眼睛微睁，看着桌上的蜡烛正在出神。满宠轻轻的走到徐晃的面前，双手抱拳，故人别来无恙啊。徐晃正在出神呢，没想到旁边有人说话了，徐晃站起来了，仔细一看，哎呀，莫非是山羊满伯宁吗？你因何至此？满宠把声音压得非常低，我现在曹将军帐下纵使官，不想今日在阵前看见你了，所以冒死前来进言呐。哎呀，徐晃赶紧出来看看，见四外无人，就请满宠满伯宁坐下了。伯宁兄，你来营中见我必有大事。孔明啊，恕我满宠直言，你智勇双全，世间少有，为什么屈身在杨奉韩先手下？曹孟德将军是当世英雄，爱慕贤士，天下共之。现在曹将军在阵中看见郭明你了，是十分敬爱，所以不忍心让许褚跟众位将军跟你决战，特派我来邀请郭明共创大业，不知道公明意下如何？哎，徐晃叹了一口气，伯宁兄啊，我怎么不知道杨奉韩先不是立业之主啊？但是久在杨奉帐下，不忍心离去。公明啊，你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？遇见英明之主了，你要是失去这个机会，不弃暗投明可太可惜了。满宠满伯宁这两句话，正是老龙正在沙滩睡，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呐。徐晃冲着满宠满伯宁一躬到地，伯宁兄，我明白了，愿听公言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借此机会杀了杨奉韩先，去见曹将军作为觐见之礼？徐晃睁大了两只眼睛看着满宠，伯宁兄啊，我徐晃为人你不是不知道，以臣事君大不义也，不是我功名所为。徐晃确实是个正人君子，他跟吕布是决然不同。你让我弃暗投明可以，我可以保曹操，但是你让我杀了旧主人杨奉去投新主人曹操，这种不仁不义之事不是我徐晃干的。所以后来徐晃保了曹操，为曹操立下无数的战功。关云长在徐州跟大哥刘备失散之后，到曹营保了曹操。曹营中所有的战将，头一个跟关云长最有交情的，那就是大将张辽张文远；第二一个，那就是徐晃许公明啊。满宠听了徐晃的话，点了点头：“公明啊，你这是仁义之士。”徐晃立刻收拾好了随身的东西，带着自己十几名亲兵 跟着满宠满伯宁夜间就离开杨凤的大营去面见曹操。没想到刚走出十几里地去，后边有人高声喊嚷：徐晃反贼，你哪里走？徐晃回头一看，杨凤带着兵追上来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四面炮声就起来了，霎时间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松，照夜如同薄昼。有一个人高声喊嚷：我在此等候多时，休叫走脱了杨凤。杨凤一看吓坏了，正是曹操。杨凤刚要拨马往回跑，曹操四面八方的兵将就围上来了。这时候韩先带着救兵也到了，两军混战。杨凤韩先知道大势已去，杀出一条血路，闯出重围，带着残兵败将就投奔袁术去了。曹操收兵回营了，得了大将徐晃，曹操摆上酒宴，跟众位战将痛饮，然后赐给徐晃锦衣鞍马。我们看《三国演义》都知道曹操对待关云长：三日小宴，五日大宴，上马金，下马银，锦袍相赠，十名美女，赠与赤兔千里马。其实曹操对待所有的战将都非常好，不然的话，这么些有名的战将辅保了曹操，都为曹操玩命啊，就是因为曹操对他们太好了。杨凤韩先走了，没有人挡驾了，曹操立刻面见当今万岁汉献帝刘协、刘伯和，请天子移驾许都。到了许都之后，曹操立刻命人修造宫殿、立宗庙、修省台、司院衙门、修理城郭府库，封国舅董承13个人为列侯，这样朝中的敕赏封罚全都由曹操一个人处置。曹操自封为大将军、武平侯，封谋士荀彧为侍中、尚书令，荀攸为军师，郭嘉是司马祭酒，刘烨为司空院曹，毛玠、任俊为典军中郎将，程昱为东平相，董昭就被封为洛阳令，满宠呢为许都令，大将夏侯惇、夏侯渊、曹仁、曹洪封为将军，吕虔、李典、乐进、于禁、徐晃为校尉，两员最猛的战将典韦、许褚为都尉，凡是曹操手下的是各个封官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朝中的大权都归了曹操，朝中的大事小事必须先禀报曹操，然后才能奏明天子汉献帝呢。所以说曹操占天时啊，进京秦王迁都许都，曹操掌了朝中大权，有了天子了，他可以号令诸侯了。所以说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啊。曹操掌握了朝中权力了，马上在后堂设宴，把自己的谋士武将全都请来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了，曹操抱拳拱手：众位先生，列位将军，如今朝中大事已定，可是我还有个心腹之患，列位你们知与不知啊？啊，在座的这些谋士谁是傻子呀？谋士刘烨笑了：主公，您说的是吕布、刘备。对呀，子阳所话太对了，吕布自从在定陶被我杀败之后，走投无路，到徐州投了刘备。吕布藏虎狼之心，刘备是当今枭雄，如果他们联合在一起与我曹某抗衡， 我们应该如何对付？大将许褚、许仲康站起来了。大将军，请您给我50,000大兵，立刻兵发徐州，取刘备、吕布项上人头，献于案前。曹操还没说话呢，谋士荀彧、荀文洛站起来了。徐将军，你只知用武啊，该用武时用武，此时用武不是好办法。然后他跟曹操说，主公，我有一条计策，可以除掉吕布跟刘备。先生即将安出。主公，这条计策叫二虎争食之计。哦，曹操高兴了，先生何为二虎争食，讲在当面。主公，现在刘备虽然统领徐州了，但是是陶谦让的，并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。主公，您可以奏明天子，请天子下一道诏书，正式让刘备当徐州牧。刘备得到好处，必然感激主公。主公，您给刘备写封密信，叫传旨官到了徐州，把这封信交给刘备，信中告诉刘备，让他借机会把吕布杀了。吕布如果被刘备杀了，那就除去您心腹之患了。如果吕布知道了刘备要杀他，他一定跟刘备反目，他去杀刘备，这就叫二虎争食。主公，您可以从中得利。好，召计而行。曹操现在在天子身边，让汉献帝传旨，汉献帝就得传旨啊。传旨官接到旨意，拿到诏书，然后面见曹操，曹操就给刘备写了一封书信，传旨官把书信带好了，离开曹府，告奔徐州。刘备听说朝廷的使臣到了，马上摆设香案接旨。刘备高兴了，朝廷正式任命了，命自己徐州牧，加封征东大将军，宜城平侯。刘备马上摆上酒宴，款待天使。酒席宴间，使臣就跟刘备轻轻地说，宣德公啊，曹将军对你太好了，在天子面前保你为官，说你胸藏大志，富有计谋，所以我临来的时候，曹将军让我给你带了一封书信，玄德公请看。说着就把曹操这封书信拿出来递给刘备了。刘备当时没打开，刘备心眼多。等席散之后，刘备把这位使臣送到馆驿休息，自己回到内府，赶紧把曹操这封书信打开了。哦，刘备心说，曹操让我除掉吕布，我到底是杀还是不杀呢？旁边站着关云长、张飞呢。关云长就问大哥，曹操这封书信写的什么事？二弟呀，曹操让我暗中除掉吕布。张飞一听乐了，哎呀，大哥太好了，早就应该杀了吕布这匹夫。三弟呀，杀了他，我刘备可落个不义之人。哎呀，大哥，杀了他还落个不义之人，曹操让您杀的，他真是好人难做呀。刘备摇了摇头，二弟三弟呀，这件事儿咱们再商量，此事机密，千万千万不要传出去。哥仨商量半天也没拿准主意，刘备心中非常的清楚，曹操让我杀吕布，借我刘备之手，杀不得呀。刘备他老琢磨，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刚刚吃早饭，吕布来了。因为吕布屯兵小沛离着徐州非常近，几十里地的功夫骑着马就到。他也听说了天子下诏书封刘备为徐州牧领、征东大将军、宜城亭侯，所以骑着马特来祝贺。刘备听说吕布来了，赶紧把吕布接到大堂，摆上酒宴款待。刚刚摆好了酒宴，吕布端起这杯酒还没喝呢，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。哎，吕布，你看剑吧。吕布抬头一看，正是张飞，手拿宝剑奔自己就来了。吕布站起来了，哎呀，翼德将军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呀？刘备气坏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三弟，不许你无礼，你还不给我退出去？退出去？嘿嘿，老张就是不走，我非杀吕布不可。吕布不明白，就走到张飞面前，翼德将军，你为什么无缘无故要杀我吕布？今天你必须给我说个明白。吕布啊，不是俺老张要杀你，是曹操写信给我大哥，说你是不义之人，让我大哥杀你。哎呀，吕布这才明白是曹操写的书信让刘备杀我。刘备真急了，用手一推，三弟，你还不出去，你得罪温侯。这时候关云长也来了，赶紧把张飞就拉出去了。刘备、刘玄德马上把曹操写这封书信拿出来递给吕布，温侯，确实是曹操写的书信，温侯请看。吕布就把曹操这封书信看了，吕布眼泪掉下来了。玄德公啊，这是曹操在离间你我，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吕布也没有别的说的了，就请您把我绑上，装入囚车，送往许都。兄长，我刘备可不是这种不仁不义之人，我做不出这种事情，你只管放心，回归小沛，由我来对付曹操。吕布恭恭敬敬给刘备深施一礼，谢公不杀之恩。就这样，吕布告辞回归小沛。刘备刚把吕布送走，关云长、张飞就来了。张飞是满脸的怒气呀，大哥，怎么把吕布给放了？曹操有心要杀的，又不是您偏要杀他不可，为什么把他给放了啊？三弟呀，你懂什么呀？你这样做就坏了事了，曹操让我除去吕布，这是曹操的遗计。大哥，曹操使的是什么计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曹操威逼天子已然到了许都，他称霸于朝廷，他所忧虑的就是吕布跟我呀，所以写这封书信让我把吕布给杀了，曹操好除去他的心腹之患，借我之手，这叫借刀杀人。如果我做事不密，吕布知道吕布要杀了我，也算除去曹操心头一患呢。这是曹操的二虎争食之计，下回再说。